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高，
我是小鹿，
欢迎收听连消伟
第九集。我们居然来到第九集了，
对，好，可以开始了。我们今天有请一个朋友来，
你要介绍一下这个朋友是谁吗？
对，他是我们的新店的好朋友。哎，对，大家怎么称呼你啊
？Stone Nerd。
好
好麻烦，我要叫史东就好。
史东先生，
欢迎史东先生。
你叫 Stone Nerd
还是 Stone Nerd with D？
为什么你叫Stone Nerd？
因为我没表情啊，大家说你看起来就是 you know stoned。
那为什么是 Nerd？
Nerd 是我、
啊，你很 Nerd。
对，我不 Nerd 吗？还不 Nerd 吗？我觉得我很 Nerd 啊。
你是哪一个方面的
Nerd？ 我觉得 Nerd 是一种你有那个 attitude，
你有 Nerd 的 attitude，
有一个坚持，有一个钻研的精神，只是钻的都是
旁门左道的。
对，旁门左道。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安乐死，
对，
你说为什么会想要聊安乐死？
因为史东先生昨天晚上他去看了一个表演，然后他们在讨论安乐死，然后我觉得安乐死这个主题很有趣，然后我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聊安乐死？
好啊，
所以我们就凑成了今天这一集。
那你昨天看的那个是什么啊？
就范齐斐他有 podcast 叫说故事的人，然后反正他跟台湾 Plus 合作拍了三支，目前拍了三支短纪录片。嗯，然后去访问一些台湾的人。那昨天去的那一场，他的时间只够播第一部，就是《断食善终》那一部。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断食善终》？
据我所知，
好，免责声明来了，免责声明。
因为他片太短了，里面那个医生他也没办法详细跟你解释到底什么叫断食善终。反正大概就是说，一个已经就是久病的人，他身体当然也有一定的虚弱程度。那这时候你在逐步的降低他的饮食，或者是逐渐的可能拔除一些营养素，那最后他就会自然而然的离开，这样子，所以叫断食善终。
哦，就是，
而且要强调“善”这个字，是要让他舒服的走，不是把一个人饿死。你现在把一个人关在房间三天不喂他，七天不喂他，他当然也会死啊。可是他强调的是逐步的降低，这才有善终的意义。
可是你要怎么样又饿又舒服啊？
哎，这就是医生厉害的地方啊！
就人是真的有可能在饿死的状态下是饿的不会那么痛苦的，然后死掉。
他里面只讲，比如说前半段，就是他一开始就是开始断食了。嗯，他的其实他是母亲，因为他们家有小脑萎缩症的病史，他的其他亲戚也都有。然后他妈妈不幸也得到了，然后他妈妈也早就说，等这个轮到我的时候，那我就是选择离开。然后他刚好儿子他的小孩就是主角，他们第一次他们都是医生，哇！然后本来想说妈妈你要那一针，我怎么样我都要帮你打那一针，嗯，对，就是即使在台湾这是不合法的。后来他有查到说，就是我印象中也是在日本还是在国外哪里早就有人在研发这个方式了，就断食善终这个方式，这不是他发明的，嗯。然后他最后就决定，他妈妈跟妈妈讨论，妈妈也很乐意要尝试这个方式。好，那最一开始的时候，开始断食的时候，他妈妈反而精神很好，
哦，
身体绝对不错。
断食会让精神变好。
其实你血糖变很稳定，欸，首先你血糖变很稳定，
就是不是人，就是断食法，不是就是会让人健康的吗？
对啊，断食法就是会健康，啊。
对啊。
OK， 好。
哦，你说等下想善终，结果他妈妈好起来了，是没有那么屌，
是没有那么好，
是没有那么屌，
事情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前面要骗你眼泪，就是纪录片最后，Holy shit， 他站起来了。成那个什么阿扁老婆的吴淑珍站起来
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等一下，所以断食善终这个东西是有一点像，因为台湾还对于安乐死是不合法，所以用断食善终这个方式去有点像
钻法律漏洞，
钻漏洞这样子。
欸，你要这样讲的话，对，他有点擦边球。其实我在看纪录片的中间，我的手机就拿出来开始查了。我以前刑法，嗯，我是念法律的嘛，以前刑法早就教过，有一条罪叫加工自杀罪。嗯。那就是说，如果你帮助或教唆他人自杀，你就属于加工自杀。那今天你帮助一个人 DIY 断食，嗯，这叫不叫加工自杀？我另外反向来说，你今天是叫照顾他的家人，你今天不给他食物吃，有另外一条罪，你是不是遗弃罪？
遗弃罪是什么？
有一条罪叫遗弃罪，
就是你没有照顾你的父母啊，可以判罚。
没有，首先要强调的是，你跟这个人之间有照护义务。比如说你的未成年子女，你对他有绝对的照护义务，嗯，你就这样摆着不管他， 他之后饿死，这之前都有很多案例啊。
在小孩成年前，你有义务要照顾他，
那是一定的啊，他是你生的，所以那你不管他，那你就是遗弃罪啊。那今天你的妈妈久病了，然后你就是没有拿东西给他吃，你算不算遗弃罪？
这个有点像回到是小孩有义务要在法律上啊，有义务要照顾。
在民法上，子女的确有抚养责任，除非你的爸妈对你有虐待。等等之类的，然后经过法院判决确认说你们之间的亲权关系要终止、嗯、
这感觉就是你必 legally 你需要孝顺我，
没有到这么严肃啦，不是孝顺，孝顺我觉得有点道德问题吧，就是因为这是你的爸妈，
就基本上维持生命基准了、
啊、所以你不用到孝顺、
啊啊啊啊啊、也会有可能看到新闻有案例啊，就爸爸去告儿子、啊、说儿子不养我，
对
对啊，我有一次在餐厅吃饭，我就听到两个男的在讨论说，年轻的那个男生被他爸爸告，就两个人一直在讨论，他就说我爸就真的告我吗，告我，
因为
告我不抚养他，然后他问另外一个比较年长 的前辈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怎么样解决这样子
啊，前辈有给意见吗？
前辈劝和啊，
突然
前辈根本就不懂法律，你为了不懂法律的时候你被告怎么办，他能怎么办、
欸、对，那这样子断食善终，对，好像在一个模糊地带、嗯、
对，你要嘛加工自杀啊，你要嘛遗弃，那你到底是哪一个？
但是目前有人被就是在法律上面被起诉，因为这个这叫什么断食善终，
我还没去查过，我不确定。那毕医师他在台湾执行了80个案例，目前他好像也没收到传票，
所以他目前在法律上是没有，
因为没有被害关系、啊、
不是说有犯法事都一定会被搬到法院上，就讲一句嘛，监狱关的不是犯罪人，是被抓到的人。嗯，那这个毕医师有可能是家都没有家属对他去提出告诉，
可是有法去 judge 这个人。
好，那就是好问题是说，这条罪加工自杀罪到底是公诉罪还是自诉罪？公诉罪意思的话，就是检察官只要一知道这件事情，检察官就有权利直接查，我不需要等人家来告发，我会来告诉。嗯，对，我检察官我就直接就可以办了。
欸、所以他是公诉罪还是自诉罪、啊、
我还没查、嗯哦、
忽然觉得脸小伟这一集变很有知识，
对啊，知识量好足，好，
还是我先卡在这里请银针律师来，不然我也讲不下去看一下叫银针律师来聊一下。
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下，对，安乐死是什么，
你有查安乐死是什么意思吗？
我有查一下啦，香港医务委员会注册医生专业守则把安乐死定义为直接并有意的使一个人死去作为提供医疗护理的一部分，
所以要把它当作是医疗护理来看，就是这个人有医疗护理需要，然后
他需要死掉，
对，他需要死掉才可以提供这个服务，所以他跟自杀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我可以自己安乐死自己吗？
你说你自己取得那个药物，自己打给自己，打针给自己吗？
自杀、啊，
所以安乐死一定要是别人医疗人员加工到你身上，然后你死掉，这才算安乐死。你自己处理的话，就只是自杀。
我知道在荷兰的安乐死还需要有心理评估，就是你要经过评估，然后医生判断你这个状态是你真的有需要死亡这个治疗。
欸，我觉得这样子其实那个医生压力也很大。欸，就是有一点像我的职责是救人，然后我要救这个人脱离现在的痛苦，所以我要把他弄死。
You are goddamn right， 你要救他脱离现在的痛苦。
对
对啊，这就是重点。所以没有挣扎、啊、他在做一件好事、
啊、没有矛盾、啊、
其实我刚刚有读到一个东西很妙的是说，活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濒临死亡这个体验、嗯、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人他是不是只是现在痛苦，他我怎么知道他明天会不会还痛苦？因为就像心情一样，如果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我看什么都不是问题，可是我心情不好我很低落的时候，有些人低落到一个程度就会想要死，可是他一个礼拜以后他那个情绪过他可能就不想死了。
就是这个医疗途径并不是给一般哦我很痛苦我心里过不去的人使用，而是用在那些身体功能有障碍或者已经毁损的人身上。
对，可是你终究是回到你想不想死这件事上，而且尤其是医生是一个外人，他怎么样可以去判定说你接下来一个月或一年后你不会忽然间不想死了，
或者是你会好转这种吗？
对啊，
可是有些病就是不会好转的、啊、或者
是不
是
不一定是好转，就是心态上
你说你没有办法好转但你还是很想活下来。
对啊，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嘞？
现在我想大家的共同意见是客观条件上你必须是有病痛的，你只是单纯想自杀但是你没办法自己动手，你想要靠安乐死这个制度来让你脱离解脱的话，好像各国还是不支持。
对
对，好，所以你一定要第一个，你要有客观条件，你的确有疾病，而且是类似重大疾病，可能是不治之症，或者是它严重造成你的身心痛苦，你不会死， 但是你真的是你也做不了什么其他的事情了。嗯，可能剧烈的疼痛啊等等之类的啊。嗯，好，这客观条件达成的话，那你刚刚说的是医生怎么知道说他想不想死？首先，如果他还能意思表示的话，那就以他的意思表示为主。哦，就尊重他，他说想死，他 right now 他想死，那就是死啊，这是他的权利啊。
而且也不会马上就
对心理
智
商，好，你讲那是心理上可能会为他在设想嘛，就是说我再跟你多聊聊好了。就是会不会有其他机会跟其他可能、嗯、还是你很坚定说你现在 right now 你就是对啊，
这有点偏哲学问题了吧，就是说人有没有这个 right 去决定自己什么时候死，因为就有点像我想到的是人大部分不是大部分100%人都没有决定权自己什么时候生或者要不要被生 right、嗯嗯嗯、因为你生出来你就是被生出来了，
对，
但是这个旅程的终点反而是哦，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去决定这个终点吗？
可是你不是自己决定的啊，
你是啊，安乐死的人是自己决定的，
前提是你
啊，现在是就是你们可以各自表述，那你觉得可以吗？人可以自杀吗？不就是这样吗？人可以了结自己吗？像你讲一开始说的确很多宗教说不能自杀，或是很多什么 对，但你也可以去探究为什么不行，
因为
他可能会说这是神的，而我是神的吗？或是怎么样？当然你们基督教比较了解了，
基督教是当然是说不能自杀。嗯，这是很明确。
那他 why？ 他有说 why 吗？
他是说生命是很神圣的。
我其实不知道 why， 因为我没有真的仔细的去研究。可是我的直觉是，人应该要可以决定自己要什么时候死。我的直觉是这样想，
啊、
但
是啊、
嗯，对，但是同一时间我又觉得说有点像浪费，我觉得很浪费掉、嗯。就是你花钱买了这个体验，
就有点像是你进去游乐园，然后你什么都没玩，
你还没玩完
你就
说
我不玩，
我要退出了。我会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我会不鼓励，就是主动性的结束这个旅程。我会有一点那种感觉，嗯、但是我又觉得宇宙它给你这个自由意识，可以结束你的旅程，那你就有这个 right 去做这件事。
你刚讲游乐园，你可以想一下一个反方的说法。嗯，反方的说法说，他进了这个游乐园，或是他登录了这个线上游戏，嗯，疯狂 lag， 到处去哪里，各种被怪物霸凌或什么之类的。他这个游戏目前为止的体验全部都是负分。嗯，他现在想下线了。
这下线当然是一种解决方式，但是你也可以去 upgrade 自己啊，嗯、你可以去 upgrade 你的 hardware 啊，你可以去 upgrade 你的网络，你可以去 upgrade 你的技术、嗯，玩游戏的技术，你可以。让自己加 buff， whatever，
或者是当一个很无聊的玩家，
就是、我就觉得说，好像因为游戏不好玩，
所以你应该是、嗯，我相信你现在应该没有在批评自杀者嘛，你应该比较像是说很可惜。
对，我比较像是可惜，
其实有其他的面向，而或许你有机会，
就是没有想到，有点像是没有机会去看到自己的未来性，因为每活着就是一种，就是一些机会，你就会有很多选择性。十天过后，20天过后，你的人生会不会就不一样？你也不知道，说不定你走在路上或下一张发票，你就中了2000万，然后你接下来就过得很顺遂，你也不知道啊。就是你怎么就这样错过了这个可能性呢？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那个坎啊？就是那个坎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我看不到我跨得过去，
对，
我看不到希望，所以我就觉得。那
我觉得自杀还有一部分那个冲动是来自于觉得自己没有机会被原谅，只能结束我的生命了，我没有办法去想象我还要面对未来的痛苦。但其实痛苦这件事情我们上次聊过嘛，很多事都是一体两面的，你只是站在了让你痛苦的那一面，你如果可以换个角度看，你就可以看到啊，可是就是看不到，所以才会死掉。干
史东、
hey.
你觉得勒？
我觉得人有绝对的权利可以自杀，
为什么？
我很早就这样觉得，没有为什么，因为生命就是你的。
那你会觉得可惜吗？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站在别人的生命体验里面来决定他可不可惜，他可能过去遭遇的事情比我们还要惨100倍，我完全没有资格跟他说，欸，那就是欸，
先
加油，先不要死。
首先嘛，好，我既然要对你讲，我可能也是一部分要对你负责，我要鼓励你，可是我就没办法保证你后面会好啊。
对。
对啊，如果你后面更惨，我是要负责。你后面更惨怎么办？
你在面对的这个角色是你承担不起的。嗯、但如果说今天，其实我的角度看你，你是不需要死的，我可以承担你、嗯，只是你没有把你心里面的需求或心里面的感受讲出来、嗯，我完全没有机会帮助到你。嗯、
那
怎么办？那
我觉得我们用那种软性的方式，就是说，好，就你朋友，嗯，然后他想自杀，我们都一定会去劝他、嗯。
是。
好，那第二阶层次的问题，我要看确定我们有没有分歧。第二层次问题是，他今天又是坚持。我就不会挡他，那你们俩是会挡还不会挡、嗯？你真的物理上就要开车，他就坐在窗边，然后就知道去挡他了。你懂我意思吗？劝我们都会劝，但他真的很坚持。
我还是会挡一挡欸，
我会想知道我可能
我还是说你、啊、你先进来想个二十分钟好不好，二十分
钟
就好，聊个
聊聊、
哦、就是劝嘛，你还在第一层次嘛，就是劝嘛、
哦、你
说
那个已经过了，我
这个就劝不听了，
已经过了那个。
好，那我
就
先讲
是怎么个劝不听法。
我来一个 2.5 层或第三层次，他无声的走了，你会怎么回去评价他这个行为？
我会自责欸，我会觉得这个人我看到他身上太多优点，但他自己没有看到，然后他就这样放弃了他自己，我很难过，我怎么没有让他有机会看到自己值得的那一面。那当然如果我跟他不熟，我不会阻止他，就是他不是我那么重要的人，他如果真的很想死，他想清楚了，然后我也不够认识他，我要阻止他，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经历的那些痛苦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我没有资格去跟他讲说、欸、你不要死，我没有资格。但如果今天是我很重要的朋友，我就是我怎么没有机会把你捞住，让你知道未来的可能性，你有我在身边，然后我这么喜欢你这个朋友，我居然没有帮你，我他妈一定自责死，讲三次。
我们来到第四关
啊，还有
没有啦，
来，
首先因为你们都把死定义成不好的。
No 对基督徒来讲死亡是去添加
好，
那
为什么阻止他？
但自杀好像就，
那为什么要阻止他？
哦、oh, 因为基督教里面有一个这个说法是死自杀的人是上不了天堂的，
佛教也有这种说法不是吗？
有啊、
就是、
康斯坦丁也有跟我讲、啊、
我跟你说我有话要讲，我有话要讲、
okay.
啊、你知道自杀的人很难善终的原因是因为你在自杀的时候你心里面有很多苦毒，
是
对你带着那些苦毒，你在死亡的那个瞬间你的灵魂抽离身体，你是完全被那个苦毒吞没的，你没有机会去享受你灵魂升华的那个快乐。很多濒死体验都带给人很正向的体验、就是有很多回来然后都会说濒死体验带给我改变了我的人生、但你如果是自杀然后你是抱着痛苦的心情去面对死亡的话，你很有可能困在那里头，你的灵魂没有办法善终，那太可惜了。
有没有办法人造濒死体验啊？
人造濒死体验
就是没有办法，不然早就出来了。
因为我就觉得
说，濒死体验死过一次就不会想死了。
对，就是大家想死，就是想要自杀的人，是不是可以先走过那个流程？就是说有一个濒死体验，就是说好，假装你现在真的是要死，然后我让你差一点死掉，然后你这个 experience 完之后，你回来，然后你再来重新评估一次，你是不是真的想自杀？
那个
可以这样吗？
那种都市传说都说什么，在一战、二战时期的时候，俄罗斯在日本有拿人体做实验。如果你很闲的话，你去查查看。我记得有，比如说俄罗斯的，像是不让他睡觉，不就几天啊，十几天、二十几天什么之类的。
那个是算是濒死体验吗？
他就想，就我就说，他目的可能不是要测试濒死体验，可那些人基本上已经是濒死体验了。那些人离死就只有一线之隔。
我刚刚会讲那个自杀的人的那个精神状态是在。藏传佛教有一本书里面有讲到，他说以前藏人啊在面对死亡，因为死亡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经历死亡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觉得这是一门学问，需要智慧，所以有很多那种得道高僧嘛，他们在死之前都要一直被摇醒，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就是他们快死了，他们就回来跟你讲说，我刚刚看经历了
好烦、哦、
经历了一些白色的光、黑色的光，就是要把那些状态描述出来给大家记录下来。所以高人们很辛苦，他们的死是很有奉献的。他讲到就是人要向善，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你觉得你可以坦然的接受你的死亡，你可以迎接它，你就会走得很自然。
等一下，我现在需要开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话题已经到死亡，已经离那个
待会会再回来
安乐死
一样啊，一样啊。
哦，还要回到安乐死？
会啊，
好吧，因为我对死亡这个话题也蛮有兴趣的。
好
，anyways， 那可是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很多自杀是带着一个负面的怨念去，
不一定是怨念，哦、苦毒嘛，
就是苦毒，就是一个 negative 的状态去死的嘛。但是安乐死它可能就不是在那个状态，对不对？
对，所以会需要很多心理辅导，就是在国外的安乐死是有很多心理专家会先做评估，然后给你一些辅导，然后帮助患者善终，就是去引导你的情绪状态、精神状态都能够接受你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
对耶，所以这可能就是安乐死跟自杀有一个心态上有一个很大差异在这。所以、欸、那我问你史东、如果有一个你的朋友坐在窗边然后已经到第二层了，那个、
你不会拉他了？
如果我有认为我有我的 point， 但他坚持他的 point， 我就尊重啊。
那你会怎么样？你会看他这样跳下去吗？
哦，那可能有点太冲击，那可能会 PTSD， 倒是不至于。那我就说，那我先走。那 you do your thing， 对、啊、，Do what you gotta do。
因为我觉得人的情绪真的是很善变的，你上一秒跟下一秒的状态，你经历开心的事情跟经历不开心的事情，你的情绪变化是那么的浮动，就是人的情绪这么的假。
来了来了，
对，因为我很常在他生气的时候跟他讲说，你这些情绪都是假的，你要去意识到他，你注意到你真正生气的东西是什么，你就可以放下他
了。我们上一集才讲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知道很难啦，但是
很难，真的很
难，这可以练习，这真的可以透过练习去意识到。
如果你们可以选择安乐死，你会安乐死吗？
我会啊，要符合我们刚刚讲客观条件吗？我渐冻人，还是我怎么样重度中风？嗯，走。
欸、对，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源可以去应付自己的身体伤残，就是我身体不好，我身体没有办法使用了，我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去过正常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霍金啊。
我们之前看那个拉姆达斯的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他就是在讲他中风，然后他到他晚年快要善终之前，他都会问别人说，你要怎么帮我， How can you help me？他就一直在寻求别人的帮助，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理一些事情了。然后我就想到说，哦，是不是很多人走到一个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是会很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觉得拉姆达斯是放下了自己的 ego， 他去意识到了自己的需要，往内深去，就是往深处里面去探讨，然后我可以怎么样的感谢对方。他说他在这里头学到很多，所以他很感谢他中风的这个体验。跟个人人生经历有关吧，不是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给他这么豁达的想法。
也是啦，所以史东，你会选择安乐死、
就是我发现、我好像想做的事也基本上没办法做了，客观的条件导致我没办法做了嘛。
会不会可以想成是说，就是我接受我的这个状态？
可以啊，
那你就不会想要死啦，因为你想死是想要你想要改变这个状态，或是你想要结束这个状态嘛。但是如果你的心态如果是我接受这个状态的话，我买单了人生这个，
你对啊，你一直把你的标准离你的理想拉远拉低的话，就是说我今天我都可以用大便洗澡的话，那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可以接受我活在一个最糟的状态的话，那当然也 OK 啊。但是你这样讲起来比较像是说一个人他抱持着大的抱负，但他一直达不到，他觉得他人生没意义的这个思想模式是不是错的？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要一直跟他说没有啊？那这样就好，那你这样就好，就是为什么要去连人要怎么定义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成功这件事都要去影响？因为这样有点像生命至上，反正就是你先不要管那么多，活着最重要啊！你活得不太好，没有你想那么好，也不要管，你先活着，活着就好。
不是，不是说生命至上，是说你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佛教在说那什么四大皆空那种东西，
是啊，
就
是
你就 是你就是接受所有的状态。
对啊，
因为我不觉得真的有人的生命会遭到说我要用大便洗澡啦。
我要跟你延上警报。其实从头到尾我聊这个话题是敏感的，因为只要有类似批判自杀相关的言论，是会人心理智商师也可能会
激动就对了。
对，
这是个很容易引起激动的话，
这是会引起激烈辩论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舒舒服服的讨论、人有没有资格死亡，其实就已经很
小鹿讲的超对，
也是啦，
讲真的，你光这点就可以被泡很久了，
是、
也是啦。好，那我来讲一个名字。所以我是要说什么，就是我当然尊重所有人想要做的所有决定，这只是我个人对我的人生的期待，是我想要做到这样子，就是可以接受。我知道很难，但我想要做到这件事。
这是整个佛教想要做到的事啊，就是大家执着于虚像嘛。啊，你执着于金钱，你执着于家庭，执着于恋爱，你说什么，这些都是虚像。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这些都可以抛弃。我也是佛教的啊，讲真的，我也是比较相信佛教的啊。对啊，我知道那些当然做到很难，没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是，
对。但我们今天佛教或者说好，我这坚持这种想法的人，我去跟人家讲这个理念，希望他这样做，但他不做，我不会说他错，懂我意思吗？我不会说你异教徒、还是怎么样之类的，我不会去。重点就在说，我不去做批判，我也不评价，那是他的选择。我给他一个这样的思想体态，你可以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That's fine， 就 do your choice 嘛。他也去评价他自己的人生，就让他评价。
等一下，我们现在是在讲自杀，不是在讲安乐死，对不对？
对。好，那我们来问一题：为什么台湾不推安乐死？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国家不积极的去推动安乐死？我想这个答案不一定有，但你们两个好好想一下。你可以从社会学看，经济学看，你也可以从道德上面来看，到底是为什么？
面向很多。
对。
人的精神很脆弱啦，就是如果让你遇到不顺遂，很容易就会有我不想活了，我要放弃的念头。人类很容易放弃，所以国家这个单位不可能就是把这个选项放在那边给你选择，因为当选项出现了，有选择机会了，做这件事情的人可能就会变多。我觉得对国家这个个体来讲，不是件好事吧？
我想的是，因为需求还没有到达一个量。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它还不是一个很有急迫性的议题。比起比如说同性恋，比起大麻合法，比起很多其他的议题是更有直接性的影响到我们。可是安乐死今天合不合法这件事情，好像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们的 day to day life。
终究是别人的生命嘛。
对。所以很容易就是在我们的思绪里面被排到比较后面去，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无关啊。
会不会是因为也很敏感？
这是一个少数人需求的法案，对不对？
对啊，不是说它不重要，我只是说、
对对，我知道，就是相对大家觉得好像还跟我没什么关系这样子。
对，所以比较不容易想到。那更何况是在台湾的这种大家都在寻求政绩，然后寻求选票的这种环境里面，我为什么要去探讨一个
这么敏感的话题？
对，然后就是还吃力不讨好，然后也大部分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样子方面的事情。
其实如果真的去关心有需要的那些家庭跟有需要的人，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应该要再多一点点力气去让更多人重视。就是真的有很多人活得很辛苦啊。
首先小鹿回答一个安乐死支持者很爱的反派论述。
是什么？
因为那个讲法会有点像人是国家一个财产。嗯，国家当然是积极不想要减少我的劳动力，就像现在劳动力越来越少，你国家还不跳起来，少子化国家就会跳起来了。哇，何况我还增加死亡人口。我的看法是一定会通过，时间上的问题。那为什么是时间上的问题？我其实不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反对，然后我们需要去扭转他的想法最后才能成功。我只是觉得就像你讲，大家还没想到，你好歹去医院走个一遭，你听到一堆人在床上那边呻吟，然后你十年来后来看，他可能还在那边，那为什么不让他死？就是我给他一个选择，我不是说我一定要他死，我今天给这个选择，不是说你他妈赶紧去死，是他连选择都没有，我给他一个选择，这不过分吧？尤其是台湾健保这么好的地方，拖着死的人比其他国家都要多太多了，
太多了。我们
对啊，台湾才是他妈最需要安乐死的地方。
不对啦，台湾应该要先从根本吧，饮食啊，大家注重饮食，不要再吃这么油这么咸啦。
不行啊，要锅气啊，要锅气啊，
要瓦黑，要瓦黑，
瓦黑。
可是像你刚刚说，你觉得就是迟早会，但是需要的人他终究会是社会的少数，所以这个法案便很难去推动。
对。所以我说终究会是因为大家会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会渐渐意识到？
如果好，我这是超不负责任统计学，就是老年人越来越多，渐渐的每个人要扛的长辈也越来越多，然后渐渐的尤其又活越久，然后长照之人越投入，你会发现说你一定会感受到那个拖着的感觉。嗯，台湾现在大多数人口可能是什么，我记得什么那个什么婴儿潮，五十几岁什么之类
的
也不知道战后啊，就台湾也有一批就是可能经济起飞然后生一堆，可能五十六十岁这群人，就是好比说我舅舅好像五十岁他也开始看慢性病症了，他们会离这个议题越来越近，那他们是蛮大多数的人。
所以是有一点像这个国家的人的结构变的时候，
对，结构变了导致说这个议题浮更容易浮起来之类的。
哎，不想着怎么健康活着。
我另外想说就是没有反面推力啊，就不像有反同力量这么大。我可能感受不到说我不行绝对要反安乐死。这种人应该才更少数吧。我的感觉是这应该会更少数。那只是大家一定会就怎么样去执行会吵很久啦。
不会，你要看看我们基督徒一定又会出来在那边不可以安乐死，怎么可以安乐死，人命很珍贵。
我觉得不用讲基督徒，应该就是说宗教面的。
就会。
对啊，因为我相信不只是基督教，就是很多宗教应该都会有些在那个宗教里面的某一个光谱的那个比较极端的那一边人会跳出来。
只是基督徒就很容易被针对，我就喜欢拿这个来当笑话。
因为基督徒很大大的一团呢、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好喜欢自表哦。
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张选票在我前面说你支持安乐死吗，我可能会丢 yes 我支持、欸、
当然我还是会想要看看配套措施。
你会想配套措施的话表示说你会投 yes 啊，只是有一个但书而已啊，是是，所以你是支持的、啊、
是是是，只是因为我觉得人民投票能够影响政策执行的方式的程度有限， 所以有时候也很担心自己投了这一票会不会没有帮助到社会。
为什么会没有？ 你表达了你的意见就是帮助这社会了，
一大于零，零点一也是大于零。
哦，好欸，这个安慰到我。好，我会投。
你会投 yes？ 那石东呢？
我那太温馨了啦，我要当反方。
你会？
哎、欸，不早讲，你们俩这么自然的事，那不我一开始人设先设好。
我是
支持
的，
没有关系。
先on you，我不跟你们当朋友。
你还是可以，就是你觉得你想要吗？你会吗？
啊？我超我
他超支持吧
，N 年前真的 N 年前，因为大学的时候大概就支持安乐死。
对啊，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知道自己，就已经想过
這個議題。我的故事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阿公阿嬤都在开什么刀，然后我去医院看他们，然后我只是经过其中一个病房，我听到有人在哀嚎，无间断的哀嚎，那真的很痛的那种哀嚎，可是没有人来理他，护士也不理他，但不是冷漠，是他这个状态没有人帮得了他。他每天都会叫，你怎么样他都会叫，可能是打吗啡他也要叫的那种程度。我那边听，我不知道我听多久。
那为什么还要维持那个人的生命？
我就问了、啊、我就问了、啊、对啊，所以我就问了、啊。
这个下次可以找一个医生来，因为医生我就想说他的职责如果是救人的话，要他去不救这个人好像也有点违反他的。
你这个前提，对，你一定要问他医生的职责到底是救人还是减轻痛苦。我看这个问题你也回去翻翻，黑杰克也跟死神医生搏斗过了。黑杰克就是说我就是救了那个、啊、然后死神医生是一直去帮人家安乐死的那个，然后两个就是站起来，那松永志从自己本身是医生
见面的时候就会说我看是你先还是我先，
对，所以那有要常常到床边的那个死神医生针已经拿起来，然后那个妈妈还会阻挡黑杰克，嗯，我在拖累我的小孩，嗯，我庞大的医疗费是妈妈说你赶快让我死，我要让我小孩可以顺利长大，但黑杰克说我可以救好你，但太理想主义了，毕竟是漫画嘛。黑杰克当然最后救活他了，可是凡事都是这样吗？90%可能都不会是这样的。
而且你问医生那个医疗，就是那个很道德问题，好难哦。
在现在在场在听的所有人，有一天都会面对死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议题。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哦，拜登，
好，拜拜。